带有跟那个销售部门的那个沟通技巧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差不多，我们因为我在公司的时间比较久嘛，但销售也会有一个新老的一个更替，但是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对跟每个销售人员对他们性格本人个人的性格的一个了解，因为有的时候虽然公司是有一个销售销售也经销商也好，追踪用户也好，是有一个销售模式的，是有一个管理方式的，但是每个人管理客户起来呢，他的风格又完全不一样，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首先要对销售人员的他这个人的个性，他的特点是什么了解之后呢，才能跟他配合哈。我就曾经有一个他的有一个销售经理，对我们的成对会调那个企业呢，就是不记，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拿那个 EMS 来记嘛，成对会调，他不记，他每一个月就让我的销售人员从上海飞到内蒙去取那张会调去。所以呢，销售也很痛苦，哦，就每月都要去跑去取，有的时候可能还没取到，去了呢人没准备好，还没取到，还得等几天。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谈几年没有谈下来。后来呢，我就跟他出差去拜访客户那边，到了那边呢，他约人家总经理，他约到了，哎，之后呢，他去的时候总经理有事情也见不到，就跟生产经理我们见面。后来第二天去还是看不到人，他就要走了。我就非常着急，因为你出差去了一趟之后呢，就是说可能就什么都达不成，这样我们销售就很弱的一个人，他就不怎么敢去跟人家讲一些事情。所以后来呢，我就直接去找他的，我就说，哎，我们既然已经来了，那么去见一下财务经理没有关系，因为财务经理我们财务对财务的话可能好谈。后来呢，其实他那个财务经理人是非常好，一个50多岁的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也挺儒雅的一个那个一个老师，我就跟他谈的特别好，后来就谈下来了。因为他所担心的就是他们之前他们企业出过问题，就成对汇票呢，让那当事人记的时候呢，就没了这汇票，就记丢了，可能还是有人怎么样了，所以他们就坚决不记，一个企业都不给记。但是后来我们就把他通过操作上，我们先就是他先给我们传真那个汇票的复印件啊，之后我们先给他传真一个收据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跟他就是说，如果万一邮寄的过程当中丢失呢，当然这个所有的跟去法院挂失各方面的这些手续都是我们来做，我们来承担，我说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他们通常都会给我们4个月的成本票，所以也不会马上就到期，应该没有风险的。这样呢，就跟他沟通下来呢，就我们他是唯一给了我们企业一个破例，我们企业的汇票呢可以说是直接寄过来，其他的企业还都要到他们那块去自己去取去。所以这我觉得好多事情呢，因为他销售不是特别懂财务，沟通跟财务沟通起来呢，他沟通不下去。他只能是跟对方的采购去沟通，对方的采购通常都是很强硬的，基本不给他们任何空间，说财务规定不可以，就一句话就给他们打过来，就一点余地都不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帮着那个销售去跟对方的财务做一些沟通可能会比较好。再有像我们跟销售沟通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就是说他们不对的地方我们肯定要就是按照公司的制度去规范去，但是我觉得我想更多的提一些是我们会主动的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比如说他们经常会有一些项目新产品的应用新技术的推广，这个时候呢，因为通常就比较难嘛，人家可能不愿意做实验还是怎么样，那如果他们就特别希望给一个信用上的支持，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几个他们有新的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跟他们主动接触下来，看一下他的新项目会需要多少，potential 的 sales 会增加到多少，我们将来会给他的信用额度做一个什么调整，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啊，都好多事情我们都会替他想到了，我们跟他们好像是我跟他们不是说我在控制他们，我在实际上我更多的是泡他们帮他们想了好多帮他们做生意，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就是说有些事情愿意跟我来讲，有问题呢也愿意来找我，这样呢就还有。但有的时候呢也是特别有意思，我们有一个 case 也是一个项目，实际上那个销售呢具体的销售负责人他不想放那么多，但是呢 marketing 呢 就想一次性卖得多，给他一个临时的额度，特别大的一个额度，之后让他就是那么在未来一年都不用订货了，就这批产品一直做实验做下去。销售其实一开始他也没说，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你这样的一下放那么多，他库存存那么多，他要如果用不掉呢，如果实验没有成功呢，那产品怎么办呢？你放到客户的库里，如果是条件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将来回来就拿不回来了，我们退也没法退了。所以我呢就他说那没有办法 ，marketing 他根本跟市场部谈不下来。后来呢，我们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客户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当然客户不希望一下就买那么多，就是说谁用谁买，谁用谁买，这样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是我们比较好那个经销商合作好多年的了，他也不会说啊，那你货就先放这边吧，他也不会那么做。所以后来我们就主动去帮他去跟市场来协调这件事，就给他协调下来了。那说那不会给他一个那么大的额度压那么多的货，这样的销售也是很高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从他就是都是就事论事很多事情，但是我但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的去给他提供一些帮助，这样他们慢慢就会觉得啊，不是说我们就是一味的只是限制他们啊，你的limit不能那么高，我们做了分析做了测评，那不能给他那么高。还是因为对于经销商来说，我们基本上也都出过一两次报告，但后来我们都不出报告了。就是经销商可能大家我不知道，不其他行业，我们的行业好多的经销商，他的财务报告也好，他肯定的跟他实际的销售呢会有一些差距，都不完全反映在他的财务报表里，他的业务，所以看了呢也不会有那个外边买的报告呢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跟销售一起配合去把握自己的经销商的动态，看到销售上的变化。因为我们有好多经销商他没有库存，就是说我们直接是给自助用户，直接 deliver 给自助用户的，所以这个他但凡他的销售上稍微有一些变化的话呢，我们都会给很高的关注。还有他稍微还款要是有不及时的话，我们都会。再有或者是他有的人像会跑到竞争对手的意向啊，还是什么，我们都会关注这些。凡是有这种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提早采取一些行动，所以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还都挺好的。再有那个就是说还有催收，坏账催收那块，因为原先呢我们坏账会有一些有个别的，不是很多，就一些坏账呢就不是经常会有坏账了啊，有一些企业会有坏账的时候，我们都是转到外边去，那个就是外边的清洁公司，就是那个 collection 公司那些去，他们帮助我们催收。催收后来回来，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想就是说我们先试一试，把那个流程先改一下。法律途径当然是最后，实在不行的才走法律途径，我们尽量都不准备去走法律的途径。那么外部清收的时候，实际上扣除他们我们要给他们的点的话呢，那么费用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都尽量是内部先操作一下。如果销售实在收不回来，就会转到我们部门，由我们来负责清收。这样我们都会有几个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就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挺难的哈，就有，当时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客户，他欠我。三十多万就怎么就都不还了，不还了之后他也不跟我们做生意了，这样的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接过来之后催不回来，销售怎么样他去他也催不回来。后来我们就发现我就去看那个客户，看哪块人能找突破口，因为我觉得坏账回收肯定要找一个突破点嘛。那就去看，刚好呢这个客户呢是一个，他有两家，就是关联公司的，他有两家公司都在我们这边买货。他有一次因为是集团付款，他有一次可能他就付错了，就给另外的一个账户呢付多了，变成我们欠他十多万。那这个账户呢就变成在我们账上那个余额就比较高。所以发现了这一点之后，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谈，我说其实合作这么多年了，你们也不差这个余款。之后我说，实际上我手上的证据对你们都很不利的。我说我要是追讨起来的话，我说你这公司现在欠我就 不是总数你的三十多万，是将近五十万了，翻上去了。跟他因为是跟他们谈经理总经理谈之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跟他解释，但是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后来他就接受了，付了我们一半，付了一半又不付了，转成销售，销售又是催一半天还是不用，那我再接着再催吧。因为卡在什么，实际上总经理已经同意了，就卡在说因为他们自己的账不好做了，我们需要他们给我们的财务这边的就是基金和账款这边的必须要求给他们给一个说明，说这三家的账就对冲了，结果他们就不出，剩下钱他就给我付了。之后呢，我又拖了好，就是拖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以为我们的 case 都结束，他就死活谈不下来，我们销售就死活谈不下来，因为我手上客户特别多，我做完前期的可能后面就有他们去做了。之后呢，他死谈不下来之后呢，那所以呢，后来我说那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变通一下，我们前期写个说明，只要语言严谨一些，那么我们再收到他们货款之后，那么这三家我们就认可他们的这两个账户呢就会被对冲掉。之后呢，后来我们先就给他把我们的说明给过去了，后来他们财务就给我们付了。所以就总之就是这些，还有其他的有经销商呢，他外籍的就比较头疼，他可能就是一个新加坡人，我们几经周折找了好久，哎呀又就是找不着这人，他也离开那个公司了，最后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后来我们找到他的那个新的公司，又他又不联系我们，又不理我们。后来我们就去跟他的秘书讲，我说你一定要，我给他发了一个律师函，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律师函呢转交给你的经理，我说你不转交他呢不好，我说这是跟他个人事情是极其相关的，我说你不转他也不好，你还是帮我转一下吧。后来他的秘书就帮我把这个转了，因为我们还是手上还是有一些东西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呢也还是在业内来，在他新的公司呢也是同行业的一个公司，所以那他这样也没有办法做人。他之前他以为他躲掉了，最后被我们挖出来了，翻了，已经其实公司已经做了坏账核销，但是后来我们又给他挖出来，最后他就是因为他已经离开前一家公司，他最后他以他个人的名义，就个人的工资自己的收入来替我们还了一多半的款。所以呢，就是我们感觉就是做下来呢，可能就是轻收这块可能不放弃，之后呢有的就是个别的案例呢，后来就是因为他已经是离开公司，其实这是公司行为，我们也觉得不能给他做一个让步，给他一个 discount 的话呢，也就等于差不多是我们请外部清收可能一个费用，但是我们总的觉得下来，还是自己做一些清收可能会比较好些，就会这样自己做催收的话呢，会这样催收的话，你会对客户的，就是不同的客户可能对客户的了解会更深一些，这样也有助于你对下客户的管理。我差不多说这些，还有其他的吗？我看我们公司因为那个再有一个我就想说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那个法律文件还是很重要的。法律文件那块原来公司的那些从合同到订单到生活单到发票到付款的时候，有好多的就是第一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那个文件的主体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合同是一个签的方，完了之后呢他可能签的集团的合同下面有好多的公司，之后呢有的时候订货的是经销商订货，你签收呢他又是最终用户签收，之后付款的时候也可能有第三方付款，当时就是情绪就好多种，好多就是好多问题，所以我们慢慢就把这些从内部管理上把这些要求都给提出来，之后什么第三方付款我们也不再接受，之后所有的文件的法律主体应该是一致的，这样能够把公司的债权采购确认下来，不然当时的时候就是好多的应收账款如果细追究起来，实际上你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个东西是客户欠你的，所以我们就 这个部分呢，其实后来就是我们觉得也挺重要的，因为好多的文件是后勤部门发，后勤 ICU 那边、物流那边他们来搜集整理的，但他们的那个内控呢又跟财务相比有一些不同，所以呢就是需要跟后勤部门来协调，保证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文件能够都原始文件都够能够取得，像送货咱客户的签收啊这些都能够取得，不然的话那么我们的权益将来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催收的时候肯定对方肯定都不会承认的，所以这个法律文件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觉得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吧，就因为我一样的地方我就不说了，这样吧好吗？
好的，谢谢罗小姐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分享，特别是您举个具体的案例非常的生动嘛，给我们在处理强势客户方面，然后与销售人员的一个沟通技巧，把握经销商动态以及坏账催收等等方面都很多启发嘛。那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毛小姐分享的内容，在座的下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毛小姐沟通的呢？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有请第三位分享嘉宾安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商务服务部总监王德荣格影来分享一下，可以吗？可以在吗？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也有点感冒，讲话有可能声音有点怪怪。其实前面两位嘉宾的分享给我感触很多，我虽然现在管着信用这一摊，但是真正在运作方面现在做的很少，前两位嘉宾的发言让我又回到了以前的日子，然后感觉回到从前做过的一些事。那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97年开始做信用管理，然后97年当时是做快速消费品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叫四王啤酒，那时候我做信用管理。然后2000年后加入阿斯利康，加入阿斯利康以后主要做我们叫商务服务部，那比信用管理业务范围会多一些，包括主要是所有跟我们商务部门合作的所有的业务，包括客户服务，所有的业务都是由我这边来负责的。那么现在也兼带着做信用管理，那我部门下面会有信用经理专门负责做信用管理这一块。大概做信用管理这个行业有十几年了。那么总体来讲，我觉得信用管理还是跟销售的战略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性。那在做阿斯利康信用管理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是分几个步骤。阿斯利康在前期刚进中国扩张的时候，其实无所谓信用管理。就像刚才辉瑞那位大小姐讲的一样，他们有200多家客户，我们当时是有400多家经销商。400多家经销商到我2000年进公司的时候就开始清完，大概到2002年的时候只剩下70家，300多家是砍掉的。那300多家是砍掉里面，当时坏账是非常的厉害。那么经过这几年的阿斯利康的业务扩展非常的大，到2009年我们还号称是在处方药市场是在中国排第一的，那当然现在应该是辉瑞并购汇企以后是第一了，那整个的销售增长非常的快。但是阿斯利康目前的策略有可能跟辉瑞还是有区别。我刚才听了张小姐讲的，辉瑞目前还是做的都是顶尖的最好的经销商，那当然这些经销商阿斯利康也做，但阿斯利康现在做的更多的有可能是在扁平化的运作，也就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我们中端客户的覆盖。那这样一来，我们的经销商数字是在扩大，原来有70多家，我今年已经有130多家，我们预计明年会有200家以上会这样来扩展。那当然这跟我们的销售战略是有相关性的。那么新开客户的政策，这新开客户我们流程也差不多，是由我们商务部门提出来的。那当然提出来他们是有根据的，是说这家客户会覆盖哪些我们的终端客户，哪些我们的目标医院， 为什么需要他来不干，而不是由其他的经销商来不干。啊，他们提出来以后是由交到我这个部门来进行审核的。啊，我们这个部门审核的信息量也比较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信息，渠道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求销售，我们的销售部门的人员，就负责这家客户的销售人员，必须要做自己的一份报告。那这份报告里面有很多内容，包括他对这家公司的一些看法，他对这家公司的一些了解，他对这家公司未来的一些评价啊，以及他对这家公司整体的评估等等，都会要填，所以内容是很多的。那另外一份报告呢，是我们这个部门，我们信用管理部门的人员必须要跑到这家公司实地去拜访，那他也会做实地的拜访报告。那实地拜访报告他也会聊很多的人，他会去跟他们财务部的人进行面谈，跟他们商务部的商务部门的采购部门的人进行面谈，跟他们销售部门的人进行面谈，跟他们储运部门的人进行面谈，仓库的人员进行面谈，我们都会有一些面谈报告。这份报告回来以后，他要做一个判断，就会做一个评估。那第三，我们也会有做第三方的咨询报告。其实第三方的咨询报告我们虽然用，但并不是说在我们整个评估里面占很大的一份比重，主要是来看一些核实一些信息，主要是用来核实一些信息，特别是一些工商注册的信息，我们用来核实会更多一些。那第四部分的信息主要是财务报表上的一些指标的一些分析。那当然指标的分析我觉得从整体来看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好坏。我们指标分析专门把一些固定的指标会放到我们系统里面去，会取一个中间值。那中间值取出来以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客户按照中间值在上面、中间值之上、中间值之下来进行一些划分，来进行一些评估，是按照这样来做的。那指标的选定，我不知道各位的选定有可能也是有区别的。我大概举个例子，我们会选择应收账款跟应付账款的一个对比，这是我比较喜欢看的指标。因为在我催账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应收账款，对方的应收账款如果出公司出问题的话，它的回收率能够在50%以上，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而对方的应付账款是100%会被支付的，所以这个比例我们会有一个核定。所以这个指标我们是看的比较重。类似的，我们设了一些指标来进行看。那还有，我们会收集一些行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信息，我们会要求第三方的公司帮我们收集一些我们认为的竞争对手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付款条件啦、交易的内容啦，让通过他们来进行一些收集。那大概就是这几方面的一些信息的一个整合，我们会有加权整合。加强整合以后会对客户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以后会得出我们是分五类的 ABCDE 五类客户。 A 类客户就是作为我们的战略伙伴来做的， B 类客户是作为潜在的战略伙伴来做， C 类客户就是正常交易的客户， D 类客户是总我们不得不去覆盖，但是信用状况又是低于我们要求的客户。我们不是说低于我们信用评估的状况的客户我们不做，我们也要去做，因为我们的企业的战略是只要满足我们终端市场的一些覆盖。那终端市场有些终端市场的覆盖是我们要求经销商去覆盖的，那有些像一些很偏远的像内蒙啊、通辽啊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找客户去覆盖，而且那边的医院回款又特别的差，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策略来选择一些特殊的经销商来对它进行覆盖。所以这些都有。那一类客户我们是非常严格的，肯定是按照现款交易，先钱后货这样来进行交易的。那 ABC 类的话 ABCD 的话其实在信用额度的授予，在信用期限的一些定制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些优惠，特别是 A 类客户，我们信用额度是无限的，基本上是无限的。B 类客户我们是有一些限定，但是会比正常的客户是扩大的。C 类客户是严格按照我们信用政策定下来的信用额度进行执行的。 那所谓的 A 类客户无限，并不是指 A 类客户他要十个亿我们就发十个亿的货，而是说在日常的信用管理工作中，对他的管理，对他的发货基本上是放心的，基本上是放心的。但额度我们也会给，但会给的是偏高的。那么信用额度怎么来给？信用额度给我们也是信用额度和信用期限的给予，我们也考虑很多的方面。首先我们会考虑的一个是国家的大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我们会考虑。那货币政策的考虑就牵涉到刚才其实辉瑞张小姐在说，行业内有很多公司也在收银行存兑汇票，其实这是把阿斯利康走的比较前面，因为在整个国家货币政策比较紧的情况下，我们公司的销售业务又是在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如果不收存兑汇票，我们的业务没法扩展，所以我们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是收银行存兑汇票的，当然这些是有一些条件，是有一些限制的。然后第二个我们会考虑的是医院的汇款，像刚才所讲的，像东北像内蒙，它的医院的汇款两年一年半，那如果你要求经销商30天40天汇款，这是不现实的，没人会帮你去覆盖的。那这些地区你就要考虑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去给一些经销商特殊的一些政策来进行运作。那第三我们会考虑的是一些行业的平均水平，阿斯利康的 DSO 是否要高于或者是否要低于行业水平，因为我们的销售的指标，我们销售的战略是比较激进的，是高于整个行业的增长水平的，那我们的DSO是否一定要控制到低于行业水平，这我们都会去考虑。那第四点跟张小姐讲的也差不多，我们要考虑我们经销商的库存水平，我们在扩张期的时候，我们库存经销商那边的库存是非常高的，最高的时候达到90天，非常的高，但是我们在整个业务扩张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在收，所以我们现在的库存也不会有那么高，而这些我们都会去考虑整个的收款的政策，我们会比较包括信用额度的给予、信用期限的给予，我们都会比较灵活的去做一些调整。当然，在我们整个的商业政策上，出具的商业政策上的政策都是一致的，都是统一的，我们全国的政策没有不同的。但是我们在针对不同的一些区域、不同的一些客户，我们是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政策会给到不同经销商的，是这样的。而关于信用额度的调整，信用额度的调整也差不多，我们一年是调整两次，差不多在上半年，我们在2月份左右，我们会定一个根据全年的协议量，会定一个信用额度、信用期限会定出来。但是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次考核，那考核呢，主要是考核说它的销售业绩，它的销售业绩是否达到了它协议规定的一个指标。如果说它协议签了1000万，上半年只做了2000万，那明显我下半年不会给他那么高的额度，他也做不到那么大的一个量，所以这些是会调整。如果是给他一年是1000万的量，上半年他就做了800万，那我们下半年就需要考虑是否要给他增加信用额度。那当然也不是说随意的会增加，我们还要考虑的是他的在这半年中，我们做信用报告也是做两年，一年做两次的，这半年中他的整个业绩状况是怎样的，根据整个业绩我们会做一次，另外做一次评估，一年我们会有两次的信用评估，那评估的结果以后我们会调整这样的一个信用的额度，是这样子来做评估的。这样子，然后第三是我们的信用管理是跟我们销售的奖金政策是挂钩的，也就是说除了 DSO 是考核我们信用部门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 DSO 也是考核我们商务人员的奖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DSO 超过一定的我们的标准，他们的奖金就会扣减；在低于我们所说的标准，我们将会给一定的奖励。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业务人员来讲，对我们的商务人员来讲，这是非常非常有刺激的一个行动。他们对于DSO，他们非常的上心，他们会对于DSO的管理非常的上心。